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或者是有些是下午来的，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聚会。首先呢，就是师母杨师母哈，哎，非常好，感谢主哈。可能有些人之前可能没有说清楚哈，有些人以为他就快生了。他的预产期是1月10号的。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大概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就说他那个子宫口已经打开了3公分，有生过孩子的就知道5公分就已经是可以生孩子了，所以3公分已经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但问题是呢，他的周数还不足哈，平常呢是要到37周。才算是正常可以生产的这个周数，所以呢，他只有35周多而已哈，所以呢，后来医生就说要立刻住院，所以结果他就住院了。那所以现在这段期间呢，其实医生就是不鼓励，就是说最好是不要在这个时候生啊，因为这个时候生的话，他就是早产啊，有那个他们叫压迫早产，就是哈，是八个受染，所以最好是过了37周啊，再生的话就是正常，等于是足月，那就比较安全啊。现在生的话，当然日本的医生是很厉害的，而且那个医药都很发达，其实是没问题的。但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安全的生孩子哈，所以呢，基本上他就是现在就让他休息，让这个子宫不要收缩。不要让他孩子不要在这个时间出来，所以下个星期二呢就会是满37周，所以如果到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星期二哈，还没有说要生产有阵痛的话呢，应该就是到时候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然后呢在家里可以待产啊，所以请大家继续的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所以他现在为止就整天。其实昨天呢就开始那个点滴也没有需要再打了，然后自己也可以下床走动啊，不然的话之前都是要人家用轮椅去推的，所以他很不习惯啊，因为知道都是自己跑来跑去哈，现在忽然间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按一下铃，然后叫人家来拿一个轮椅啊，不连床也不可以下，这样已经下来以后就要轮椅推出去的啊，但现在就是花很多时间在休息，真的是休息。在那里我们就让他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看教会的这个中信，在那边看看这些杂志跟一些书籍所以请大家继续的为他祷告。他别的问题没有，就是太闷了一点就很不习惯，就想要早点回家这样子。所以希望星期一的时候医生会有好的这个消息，他们如果检查了以后呢说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哈。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1章1到18节。这个我们其实应该也分享过，就是以前也有读过或者分享过的，但是今天我想透过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所以翻到的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呢，我们把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我们读过哈。第一节这样子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来到自己的 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律法本是接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神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啊，因为神你愿意借着这些话语，使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自由，也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能够刚强，因为我们有神你自己的原则，有神你给我们这美好的一个指引，主啊，让你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再次的照耀，好叫我们知道前面应该怎么样的来奔跑。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那这个我们再次讲，这个是一个圣诞节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都在思想说，到底在这个圣诞节的当中，我们应该去思想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应该从圣经的里头呢，去看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或者是他为我们降生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我的头脑里面呢，就有很多这个像英文讲 brainstorming 就是好像在里面有大风暴一样，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思想，然后呢去寻找去祷告。那我本来也想说，就是说能够去看所谓的从圣经里面找出有关于神是人子方面的一个属性所谓的人子呢，就是他虽然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他还是也是成为人这个有肉体的人呢，其实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所以耶稣才会从天上神的独生儿子呢，亲自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本是一个荣耀的神从一个伟大超级的超远超过一切的神呢，把自己缩小，然后呢成为人的样式，住在人的这个肉体的当中，甚至呢是从这个母腹里面从一个很小的这个胚胎造成变成一个婴孩，然后再从这个婴孩生下来，经过这个每一个阶段人所必须要经过的阶段在当中的受苦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思想，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成为这个肉体有这个肉身呢，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必须跟我们是一样的虽然他生的时候呢，是以这个童女就是等于是只有玛利亚因着圣灵感应生下来，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生下来成为有肉体的一个人呢，这个是意义是在于他必须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如果他要代替我们上十字架的话，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肉身。有这个肉身呢，一方面就跟人是一样的有肉体，另外一方面呢是平等的，也是因为这个肉体呢他会受苦，因着这个受苦让我们今天也看到原来神了解明白他是跟我们曾经经过我们所经过的这个道路，所以呢他明白了解你今天所经过的痛苦他明白了解能够体会你现在不管是肉身上的疼痛或者心灵上的神痛呢，他都知道。所以这个他成为一个人子所谓人的这个儿子呢，是很重要，有他的意义的存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神子所以如果我们进入神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是100%的人，但是也是100%的神，所以他不是一半一半耶稣不是说他这一半是神一半是人，不是的，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也是完全的神。那这个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是很难去明白的，你要完完全全的明白这个是恐怕是不容易的。你不要讲耶稣，甚至我们自己你想要了解认识到我是有灵有体有这个肉体，有魂还有体，这三个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都是完整的，而我们就是我们，我就是这一个人，我不是三个人。虽然我有灵有魂有体，这就是所谓的三元论就是我们有好像似乎有三个部分，但这个三个部分不是说我的头是我的这个肉体，然后我的身体可能是我的魂，然后我的脚是灵，不是这样分的，它就是整体。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明白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呢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神， 但是呢却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包括圣父、圣子、圣灵。那这种概念是很难的啊，因为为什么呢？除非我们去到神那里，大概你进入这个灵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恐怕才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我们曾经在这里星期六的时候上过这个课啊，我自己也去试着去寻找这个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三位一体。但是你讲到最后呢，我看越解释大家其实越讲越糊涂哈，越来越不明白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但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这就是凭信心去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所以耶稣是人，但是也是神，是神也是人，都是百分之一百的。那如果因为我们可能以为说，哎，他既然是神，那他被鞭打的时候，他可以不用感受到这个疼痛嘛，对不对？他是神嘛，他可以是行神迹啊，他可以在自己的身体上做一个很奇妙的功能，你钉吧钉吧，反正我也不感觉那个疼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失去了他成为人的这个意义了啊。所以他必须要能够身同感受啊，为我们承受这种的羞辱，还有承受那个鞭打的疼痛才有意义，就是说他成为人就有这样子的意义了。所以不能够说因为我是神，所以呢我就可以免掉这一切啊，甚至他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怎么样的为自己去祷告，神啊，如果可以你把这个杯挪去啊，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这种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心灵的挣扎啊，不是只是神，如果他完全不会感受到这种的疼痛，或者那种其实也不只是肉体的疼痛，是心灵那种啊。最后耶稣讲一粒一粒拉巴格斯塔尼，拉巴格斯塔尼啊，这样子的一个原文里面的话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主啊主啊，为什么你离弃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意思是什么，感觉好像神暂时把他放一边去了，或者是说暂时不再看他了，就容许他去上十字架啊。所以这种有一点就好像一个儿子对这个父亲那种的伤痛哈，好像父亲就不理会他了，把他抛弃了那种的感觉。当然耶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说只是把他抛弃，而是说暂时啊容许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去受这个痛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是神，但是他还是一样的受这个痛苦，但同时他也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一定都像耶稣啊，奉耶稣的名出来啊，那个鬼有的时候不出来啊，那个邪灵不出来的。你说奉耶稣的名，这个病得医治，哎，好像祷告来祷告去也不一定就立刻就好的。为什么呢？当然一方面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他有时候他也明白别人不用讲，别人心里想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啊。但是好，所以这个要怎么样协调，他什么时候才是神，什么时候才是人啊？这个是我们所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我们的脑子去明白的。那怎么办呢？最后啊，我们只能够说凭信心啊。你只有今天透过圣经你了解明白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本性啊，就是是人但是也是神，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但是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虽然你的脑子里面咕嚼咕嚼啊，你的脑子可能在里面乱成一团啊，然后呢就真的是好像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是什么，但是不要紧，凭信心就是这样接受。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神在圣经里面所写的就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如果超过这个范围，恐怕神跟我们解释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啊。你这讲到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土星啊，讲到这个冥王星以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到今天都还尚且不能够明白，更何况是宇宙外面的神，超过这个宇宙外面的神呢，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的。但是神把我们需要明白的东西呢，都写在圣经里头啊。所以呢，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要去挖掘，要去明白到底这个圣经跟我们说什么。那当我在这样子的去考察有关于耶稣，本来想说讲一讲耶稣的这个人子方面的这个特性吧，因为这个圣诞节快到了，主要的这个主角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到耶稣，或者讲到他的爱怎么样的降世为人。那但是当我查来查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这里的这段经文，当我去继续的去查考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31节。 我们往后翻、啊、看去看这个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三十一节。或且呢，我们从三十节读到三十一节，两节经文，二十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啊、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来，一二三，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OK， 三十一节再读一次，来，一二三。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经文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一本书哈，约翰福音的这个要节哈，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个节经文。如果整本书你其他东西你不记得，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因为它这个就是差不多等于是总结了整个约翰呢、耶稣的这个门徒呢写这本书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他说看到什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东西、重要吗？这个信心重要吗、啊、我不知道我们对今天这个信心有多么的严肃，多么的清楚的认识，还是说你认识了这个信心，你今天接受了这个耶稣以后呢，你在神的面前你是多么的认真去持守这样子的一个信，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还是说我们会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碰到一些的失利，因着碰到一些的拦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妥协改变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这个宗旨或者是原则。那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恐怕是有一点比较严重哈，比较严肃的，要从这个几乎旧约的这种心态呢去看有关于我们信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在新约的里头，是的，我们知道信耶稣好像是一个恩典来的。好，我们信是因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来了，所以他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今天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不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你也可以不选择相信。有的时候呢，甚至你选择相信了以后呢，我还可以选择脱离，我还可以选择离弃，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呢，我就继续走我这个世界的道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世界去呢？第一，可能因为世界的道路对我们来讲似乎还是比较容易走的，对不对？因为当你把这个世界的原则跟圣经的原则来做比较的时候呢，圣经的原则肯定是比较难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你要回到这个世界去生活的话，那太简单了，对不对？以前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就说我们以前也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说啊，我吃喝玩乐，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今天当你认识了耶稣以后，你要回到这个原来的世界是太简单了，就是甚至耶稣也讲我们需要努力的进天国，对不对？你要努力的去走这个得救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得救的道路肯定是比较不容易的、啊、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你要守这个、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甚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都很想要回去那个，因为这个世界的道路好像似乎看起来这个时候呢是比较、能够、比较享受的，对不对？好，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不用顾忌到我到底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是吗？很多的时候我反正就是照着我喜欢的嘛，我喜欢吃就吃，喝就喝，好像很舒服，很释放啊。但是走神的道路呢，肯定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开始发现到神的原则跟我们的原则是不一样，跟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不同的。所以因为当你信耶稣以后呢，当你读了圣经，你就发现啊，怎么差这么远哈、像我们上次讨论到有关于爱仇敌的事情也是一样，对不对？以前来讲，别人揍我一拳我肯定给你一拳，你打落我一颗牙齿我不打落你的牙齿的话，我哪里甘心啊？ 是不是？你 打黑了打我一个眼睛，我眼睛黑了像熊猫，你一定要赔的、要怎么样付出代价的。而且是说有很多的东西还是有的时候呢，在里面也是在金对于金钱上，对于、对人的这些事情上呢，都非常的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世界。但是呢，他这一节的经文却是提醒我们什么？他说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觉得我现在还活着嘛，对不对？我就算离开这个教会，我离开了这个信仰，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似乎还是活着，我还是还蛮开心的，对不对？我没有来教会，我没有继续的去祷告呼求神，没有读圣经，我还是照样的活着。我告诉你，这样子的生命，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的去审查的话，你就发现这种生命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样的生命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呢是很颓丧的、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做了以后呢，你就开始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的挣扎、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所赐的这个祝福是不带有忧愁的，表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自己所奋斗的，我们所、得着的，当然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自然律、如果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肯定会得着一些东西的、你越努力呢，得着的东西应该是也是越多的、除非你遇到一些的、这个自然灾害，或者是真的一些特别的情况，不然的话呢，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当我们得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是不带有忧愁的吗？你是注意去思想一下，我得着了这些东西，真的是哇，真的是可以全然的、全心的、很安心的去享受这一切的东西吗？其实是不是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信耶稣、遵守耶稣呢？到底有这么重要吗？还是说我对这个信仰来讲，我到底有多认真，我真的是多么严肃的去看待我今天信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或者是这样子的 一件事情呢、那我们来看另外的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六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六节、希伯来书也是新约，再往后面去翻差不多到、蛮后面的地方了。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读第六节。如果何解释呢，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好了。第六章的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六到第四到第八节，多读几节哈。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四到第八节，来，一二三。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你看到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跳过这样的经文，或者是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思想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至少第六节他这里说什么，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弟兄姐妹，何等的严重啊！你说我只是离弃道理，我只是不来教会而已嘛，我只是不再相信耶稣而已嘛，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而且是明明的羞辱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还要很认真的去认识到底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所付出的一些的代价是什么？他到底舍弃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东西呢？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为什么约翰会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作为一个开始？或且，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去研究这个《圣经》的解经书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 约翰福音他重点是重在哪里呢？他写出来的东西，他是要看到耶稣的这个神性方面的这个真理在里面，所以他注重了他的主题，他的目标是要让人看到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那从这里呢，我们也会想约翰福音有21章，当然原来是没有这个章节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约翰写了多少，这个书信有多少页。为了要强调重点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的经文，在20章31节说，为了要让我们什么认识主耶稣，让我们认识到信耶稣是可以得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哇，你花这么长的篇幅写这样子的一封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让基督徒看到，哎，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的儿子，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对待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认真去看待这样子的问题。所以约翰是把这些解释的这么透彻，或者是说他解释了这么多，写了记载了这么多耶稣的这些神迹奇事呢，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神迹是怎么样的，而是说让我们透过这些的事情认识到耶稣是谁，而我们相信他的人呢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6章这里，他很清楚的，或者是说非常就是伤痛的，或者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来告诉我们，就是离弃道理的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今天放弃这个真理，放弃这个信仰的时候，就是等于好像我们把耶稣再次的钉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责任可能不是我们的，对不对？那是罗马人的，或者是以色列人的，他们要求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所以呢，后来他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了，所以那个不关我们的事情，那个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你把耶稣，你否认掉耶稣，再次把这离弃到这个真道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等于是亲手再次的把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当然我们要了解我这样子讲了，不是说为了要责备或者让弟兄姐妹觉得哇这个好像似乎很严重，因为本来这个事情确实是很严重的。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头确实是有那个恩典，刚才我们读的如果我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其实当中这个约翰当他写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多少也是想要平衡。我讲到或者我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也是我很强调，就是基督徒呢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生命，我们不能够太过于强调恩典啊，恩典如果我们太过于强调恩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太过释放了，我们太过放纵了，反正什么都是恩典，信了耶稣没关系，我就算软弱跌倒了，我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确实的，这个没有错 OK， 但是是在乎我们的心态是如何。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真的是全心的来寻求，然后呢在某一天的时候呢，你忽然间不小心你真的是软弱跌倒了，那这个恩典是给你的，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愿意悔改，神就愿意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这个过犯。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把它当作啊无所谓啊，我反正都有这个门路嘛，反正好像随时如果我有问题我就可以回到这里我有什么怎么样的罪，然后我继续的回到这个神的里面，只要我对神说，神啊我悔改了求神你赦免我，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把神当作理所当然的，神是神，他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我告诉你最终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会到最后呢，也不会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你已经麻木了，你已经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信耶稣认罪不认罪，悔不悔改，这都无所谓反正我都是自由的，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今天希伯来书却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不是的，离弃道理就是等于是把耶稣钉在十字，再次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当然我们去别的地方找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还是有这样的经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这圣经虽然讲到说确实要叫这样子的人回转呢，是不好像似乎在希伯来书那里写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好像他讲到那个耶稣讲到有钱人进天国， 的时候，好像骆驼穿过针眼，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那里，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那里呢，好像是不可能的，根本骆驼穿过针眼，再怎么穿也是不可能的，针眼就这么大啊，我们用的针怎么可能骆驼穿过去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些人能不能悔改呢？当然要在乎他愿不愿意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悔改，神还是可以一样的怜悯赦免的。不然的话呢，当然我们如果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的，对不起，这个当然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在乎我们的，就会看到我们的结局是如何。你如果把神这恩典是当作理所当然的，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也需要回到旧约。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去看神，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去对待这个神。以色列人对待这个神可是敬敬畏畏的，很可畏的，很可怕的，甚至英文里面是讲 fear God， 他不是说 respect God， 或者是就是像写到有时候好像需要尊重神，不是的。在旧约的里面，当他想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他们对神的心态是什么？ fear God， 是很害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西乃山已经吃过教训了，在西乃山和列山那里，当摩西去山上领受这个十诫之前呢，神说其他人不可以靠近，凡是靠近的，不管动物不管人都要被打死。所以以色列很害怕这个神，哇，这个神太可怕了，哇，圣洁到这种地步，怎么高贵到这种地步呢？你只要靠近那个山，就会被丢石头，就会被砸死的啊！所以他们很害怕。那今天我们也就是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什么，带着惧怕，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尊严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太过于像他们这样，就是怕到一个地步呢，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其实这个也不是神的心意，神也不是愿意看到我们这样子，但是他就是愿意我们能够平衡啊。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一方面，但是同样的，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神仍然是有恩典的，不能够因为敬畏 怕神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应该来的时候我们却不敢来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看这个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然后呢就什么都无所谓，我们也就是不去遵行神的话语或者是怎么样。那所以为什么他，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他要写到这些事情，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开始呢，直到我们看到第十八节那里，他那里写到有关于耶稣是谁，他这里写到道啊，其实就是写耶稣嘛，这个是我们应该都了解的，如果你有听过或者读过这段经文的话，他说从第一节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呢，在原文的里面呢，他是讲 logos，Logos 就是话语，就是神的这个话语。其实耶稣也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前面有讲到真理跟这个是同一个字来的。那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我们这样子读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那个太初不是只是讲到那个道话语而已，因为那个话语呢不可能是就是神。如果正常来讲的话，话语我们今天拿一本圣经，我们说这个就是道的话，对不对？它不可能是神。所以今天你不小心把圣经弄掉了，或者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忘记把它放在椅子上，你就 一屁股坐上去了，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被击杀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是神，这个话语不是神。但是他这里所讲的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有三个方面。那我们首先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这个道呢是讲是耶稣，不是只是话语而已。但是在原文的里头是话语，其实它有它的意义，等一下我就解释给大家听。第一呢，他讲太初有道，太初是什么？英文讲 in the beginning， 哪里是开始？In the beginning， 哪一个开始？就像我们数学写这个叫什么？对不起，我的数学很差，所以呢，我只知道这个符号，我不知道啊。无穷大，对。所以当我们画一条线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真正来讲呢，对，如果我们这条线是神的话，其实也是这边是无穷大，这边也是无穷大。 所以当他讲太初的时候，就好像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底什么时候创造的我们不知道，那个起初跟这个太初也是，就是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上来讲不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好像每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日期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存在是没有开始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当圣经讲说耶稣说这个耶和华说我就是我的时候呢，这自有永有的神，那个自有也是一样，就原来就存在的，没有一个开始的。那所以这个太初有道，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它是没有开始的，它原来就存在的。这个可能脑子我们还要再去转一下，稍微转弯一下，然后才能够明白说啊，他意思就是什么，耶稣是从开始就开始就有的，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其实就没有一个开始，他原来就有的，已经存在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他说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就是说耶稣与神同在，这个呢如果超过这个创世纪恐怕就没有东西，没有那个话语可以去追寻的。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当神用神他自己的时候呢，他们是用复数的，不是用单数的。所以他不是说我们神有很多个，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位一体，有多个位格的神。那所以神呢，那时候意思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就是起初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你就会看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个说那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耶稣的同在，就跟神一起同在，一起同工创造那个世界。所以他这里讲到道与神同在，就表示说他在那个时候是跟神一起工作的，一起创造这个世界的。神原来这个耶稣呢，原来就跟父神已经是在一起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第三个他说道就是神，这个更难，对不对？他说那个神的话语呢，那个道就是讲到，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你把道改成耶稣的话，就是耶稣就是神我们已经讲了耶稣是神子，也是他原来就是神的独生子，虽然圣经这样子放是神的独生子，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差派他的独生子来，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他认为就好像是神生了这个儿子然后才有耶稣。那圣灵又是哪里来的呢？很多的这个宗派异端呢，就把他圣灵解释为只是一个能力，而耶稣呢甚至也是被造的，所以呢耶稣不是神，他也是跟我们人是一样，是被造的，那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约翰福音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清楚的指出来是什么，耶稣就是那另外一个位格，他就是神他是太初就已经存在的，原来就存在的，他也是与神同在，一起同工的这个神。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到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从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14:6那里，14:6这个是你看到耶稣说什么？第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一，他说我就是道路；第二，真理。生命，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除了代表性的他是这些东西之外呢，道路、真理、生命，其实他也是讲英文讲 literally 就是实实在在的，他就是这些东西，他就是那个路，所以要从他才能够去到神那里，因为他就是那个门路，就是那个门，就是那条路可以去到神那里。另外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他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个道。所以意思说当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接受这个话语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等于接受这个耶稣，接受这个神进到里面来。那另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接受这个话语，我们不照着去遵行这个话语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没有照着耶稣要我们所行走的方式来行走或者是你就等于是不接受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另外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真的爱他，就应该遵行他的话语。那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就是要爱他。你说我爱耶稣， 我相信耶稣，那就表示什么？我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更何况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啊，我就是那个话语。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道，不接受这个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等于是拒绝了这个耶稣，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约翰让我们看到，第一呢，就是他就是那个话语。所以我们不能够讲信耶稣，但是我不能不活出一个神的话语来，这是不可以的，这应该是并行的。所以你说我信了，然后我就离开，是吧？从此以后就不参加教会了，反正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得救了，这是不行的。因为为什么呢？神的话语还要继续的使你得自由。神的话语呢，当你照着去行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的蒙福啊。如果你只是信了，然后你就离开，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所行的一切呢，给你带来的还是有它的结果的，还是有它的这个祸患，对不对？你出去了，你说我没有，我还是继续的说谎，我还是继续的偷盗，我还是继续的去抢，去杀人的话，那这个不能够蒙福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继续的在神的里面听神的话语，遵守，就是这样。因为那个话语要继续的使我们得自由。如果你有任何在生命的里头你有问题，你有困难的话啊，那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方法去活出神的话语来，所以我们才有这些问题。神说我们要与人和好和睦，你要怎么样爱你的仇敌，这些就是要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但是你说哎，神很难，所以我不要照着去做。但是呢，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又整天碰到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啊，跟我的老公的问题，跟我太太的问题，或者也是跟我同事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去做。那我不是说我不能够了解我们人的一个困难软弱，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只要你尽力，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圣经说神是看人心的神，人是看表面，神是看人心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尽心尽力的照着去做。如果你有尽心尽力的去做的话，我想神一定喜悦我们，一定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做得到。因为神从起初他的心意本来就是要祝福我们的，他不是要我们去好像遵守这个律法而已，成为律法主义，不是的。他是要因为要让我们接着遵行神的话语呢，你的生命能够更进一层，能够更加丰盛，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拒绝了这个话，就是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那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进入更加丰盛的地步。第二个，约翰让我们看到，他说他是一个创造的神，啊，创造的神。我这里面呢 ，OK， 我只给大家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八节，以赛亚哦，其实都有在里面哈。那创造的神，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清楚看到这里，刚才讲到说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那里呢？他说神是创造的主。万物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对，他是不是他想到没有一样东西是借着他造？你说奇怪，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创造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可以创造这个世界，他可以创造你的生命。今天我们在母腹里，虽然很多的时候是因着精子卵子我们今天结合了，然后生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诗人已经讲了，我们在母腹里头还没有成型之前的神已经认识我们，已经拣选我们。所以表示说这些都是神所给的，那个灵魂哈，那个我们肚腹里面的孩子的那个灵魂呢，也是出于神。所以神可以创造我们，意思就是什么？神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救赎我们。在我给的大家的经文的里面，希望大家回去自己看哈。你看到他说特别以赛亚书29章第13到16节里面呢，他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因为神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是泥土，窑匠跟泥土，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啊，你这个窑匠你做错了啊，神啊，你搞错了，我本来应该是女的，但是你让我生出来变成男的，所以是你错了啊！我跟这个人结婚，结果呢，整天就吵架，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说这个是神你配的，你不是说你为我预备，结果怎么预备出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啊？结果所以问题都在你，不是我啊！但是他 以赛亚书那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泥土，神是窑匠。哪里有泥土跟窑匠说，哎，你把我搞错了，我应该是一个杯子，你把我做成一个花瓶，我应该是一个盘子，你给我做成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哈。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不是这样子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窑匠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他要怎么样磨，怎么样的来塑造我们个人的生命，这是他的权利，他的主权来的。我们不能够说，神啊，为什么我要经过这样，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在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你要让我生出来好像身体上 有一些的缺陷，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呢，生出来好像比别人丑，或者比别人高，比别人瘦，或者没什么东西都有的我们人什么东西都可以 complain 的，都可以抗议的，对不对？有些人长高了，时不时撞到那个门槛呢，就觉得，神啊，为什么你把我让我生得这么高啊？有些人矮了，就说，神啊，为什么我这么矮，很多东西我又没办法做啊。有些人长大一点，或者瘦一点，小一点，大一点，全部都有东西可以讲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当约翰讲神是创造主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有那个权力，有那个能力在那里，所以他要拯救救赎可以的。如果我们背叛，我们叛逆他，我们若是没有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他要怎么样的来审判我们呢？他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这个地球整个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要灭掉或者是要救赎这个都是这个地球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呢，是在他的手中。这是这个我想约翰要让我们看到第三个，他讲到他是生命和光。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呢，他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耶和华这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那个真理呢，那个生命也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你不是只是一个口头上一个愿意接受承认耶稣而已。你乃是接受这整个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来。所以我们今天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怎么样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是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神啊，不能的，神啊，我做不到，神啊，不可能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否认掉了神的全能。因为今天耶稣在我的里面，耶稣说像保罗讲，我靠着神我凡事都能，但是我们却拼命在那边讲，不可以的，我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的，对不对？那意思是什么？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我里面也没用的，我反正还是做不到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约翰讲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那个生命是有力量的，那个生命进到你的里面，当你接受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进到你里面去的时候，就表示你可以靠着这个生命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光啊。约翰福音这里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第四节啊，这里说到光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等于是那个光，这个生命光也是等于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接受这个耶稣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就表示我们里面第一有了生命，第二有了那个光。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是黑暗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这种的仇恨，有这些的愤怒，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自私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甚至呢，就算是魔鬼来的一些的瑕疵都有的。但是当你接受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呢，这个光照耀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就得以洁净了啊！这个光呢，就除掉那个黑暗，所以呢，我们已经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呢得释放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是因为神已经释放了我们。这也就是约翰福音说神耶稣是那个生命，是那个光的意思。那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不是神不行，不是神不愿意，很多的时候呢是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光，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啊，我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的啊，不需要的时候呢我还是照样用我自己的方式活，所以其他的你不要管啊，我喜欢这样子吃喝的时候我就吃喝，这个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要做。所以呢，但是呢吃喝出了问题生病了啊， 这个犯肥胖症了，或者是高血压了，心脏病了，就说神啊，为什么我变成这个样子？神啊，为什么你没有保守我，你没有医治我啊？但是我们不会问神啊，为什么我不听你的话语啊？所以今天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生命和光，今天他进到你里面去的时候，就要除去你里面一切的黑暗。过去我们有什么样的黑暗？我们自己的那种骄傲吗？自私吗？我们内在的这种的昏暗吗？神要除去，好叫你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另外呢，他也想到说他就是基督啊，基督是我们，是基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呢，刚才我们看的是第20章31节那里，他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在原文里头，他的意思就是拯救者，或者弥赛亚，或者受膏者的意思啊。所以今天你所相信的耶稣是什么？他是其实是王的意思，君王的意思。今天当我们再次的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表示你我们再次就是把这个王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本来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是今天呢，因着我们不愿意接受他，我们因为离弃他的缘故呢，我们就羞辱的这个耶稣的名，再次的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好，当我们来信耶稣，所以我已经以前也讲过，你来教会信耶稣不是来参加一个俱乐部，对不对？俱乐部有的时候反而我们还常去，为什么？我已经付了会员费嘛，我已经付了好几百万的会员费在那里，我肯定要抓住那个机会，时不时要去一下，打打高尔夫球，或者玩一玩什么样的 gym， 像我们申请那个这个 Disneyland 的那个 passport， 他们有一个那个这个叫护照一样的，就意思说你申请了那个护照以后呢，你进出会比较便宜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申请过，我只是看了广告哈。那就有好像一年有两次的免费还是什么的，你可以住他的旅馆，可以去玩他的这个 Disneyland 或者 Disney Sea， 就比较便宜。那所以因为我们申请了那个 passport， 哇，我们就会尽量的把时间排出来，尽可能的都尽量去嘛，对不对？不会说，我申请了这个啊，没关系了，放这，要去就去，不去也无所谓，这样子，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付了钱的，我已经有那个代价已经下去了。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却认为我来这里没有，好像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对不对？我高兴嘛，我就等等等，我就星期天来参加一下聚会啊，有时间嘛，我就来参加一下祷告会，没时间嘛，就无所谓了，在家里睡觉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好像俱乐部的心态啊。我告诉你，教会不是说教会会管得你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教会没有人说啊，今天要开罚单，因为你上个星期没有来教会聚会哈，所以你要付多少钱，要惩罚一下，没有，都是自由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个人的心态是什么？你信耶稣的心态是什么？我信耶稣只是附带的这个东西吗？只是一个 luxury 啊，只是某一个方面的这种的不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的一种的附带品吗？不是的，信耶稣其实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你愿意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就应该自己更多的去来寻求。所以当约翰福音说他是基督的时候，就是表示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是为我们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一个全能的神来到这个地上，为你付上那个代价，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那个宝血，破碎那个身体。你以为这样子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事吗？是很容易的事情吗？不是的，你的恩典是白白得的，但是这个恩典的后面，耶稣是付了极重的代价，才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恩典。所以当你我们要离弃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来思想，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轻易的把这样子的一个名分，把儿子的名分丢掉，把我 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丢在一旁，就不理不睬了，就弃绝了，就不愿意相信了。这个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吗？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啊。约翰福音3章16到18节，他说我们都知道3章16节那里写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请问一下，今天有多少个人你愿意奉献你的独生子？当我准备出来存时间服事的时候，我还不是独生子，我只是长子，我是最大的， 我后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但是当我告诉我的父母说我要奉献来做牧师全时间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点点很不甘心哈。他们还是告诉我，哎，为什么你要奉献啊？你可以出来，虽然他们也都是基督徒，他们还是说，哎，你出来先打打工嘛，看看啊，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现在怎么忽然间一出来一转行，你就一出来要打上班了，你就忽然间说我要去做牧师了啊？感觉好像牧师是穷牧师哈，是很辛苦的牧师，对不对？在国内的话，确实还是有很多牧者还是很辛苦在国内。那虽然他们是多年的基督徒，但是他们都还有这样子的心态，觉得说，哎呀，我的儿子要奉献做牧师，以后要受苦了，好像不好吧，应该不要吧，怎么样的，对不对？哦，要小心哦。啊，那，但是多年以后，我才从我的母亲的口里，我知道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有一次犯一个很严重的病。啊，当他犯这个病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医治我的话，啊，我能够继续的生存，我医治我的话呢，他说，我会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你。不是他自己，他说我要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你。我后来很 shock 哈，不过我在想，哎呀，人哈真的是这样子，不是我自己奉献给你，他说我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你。那时候只有我一个哈，后面还没有弟弟妹妹，只有我一个。他那时候病得很严重，真的是大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到现在他都还没有提，我是从旁边听我妈妈告诉别人的，我自己听到的，还不是直接告诉我，所以我有点 shock 哈。但是也同样的感谢神，神真的是很奇妙。接着我父亲可能他是一个无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时候他可能祷告他也没有这样，没有真的是想到说会这样子，但是他这样子祷告，结果儿子被奉献了，被献在祭坛上成为活祭献给神。所以你看，你不要随便 跟神那个哈立约，或者是 定什么东西哈，你讲出来就必须要成就的，神永远都记得这个事情。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他透过这么多的经文，主要的意思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你信耶稣就是要信的，你要认识这个耶稣是谁，你的信仰不是轻而易举的得来的。虽然我们信耶稣只是透过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着这个救恩，但是这个救恩耶稣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想要软弱想要弃绝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也不要轻易的弃绝这个耶稣的所给我们的这个名分。因为他说我们愿意接受他，他就给我们如果你继续读的话，其实这里也有讲到说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觉得约翰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使徒啊，你会看他很多的经文，你看他的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雷子来的啊，那些路过一个村庄，当那个村庄没有接待他们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耶稣，我们叫天上的火把这个村庄烧掉吧，因为他们不接待我，雷子，所以他被叫雷子。但是当他老的时候，当他经过这个考验成为这个使徒以后呢，你看到他所提到的东西都是爱，爱神爱人。所以他提到这个圣经的里面，我想他这个约翰福音让我们写的也是让我们看到他其实还是很有爱，但是呢，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你就是信的。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很快的圣诞节就要来到，当你我们让我们今年再次的来思想，我信耶稣过去这一年我到底是怎么信的，我信耶稣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好像圣经讲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真的有这样子吗？我可能不完全，我可能还是有软弱，我还是有我的问题，但是我需要问我自己，我已经尽心的来跟随神了吗？我已经真的是照着圣经所读的，我不管怎么样，就算我还要现在似乎好像很困难的，我还要尽力的多走一里路。圣经既然告诉我们可以多走一里路，就表示什么？神可以加力量给我们多走一里路，不管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跟随上，在我们的奉献的事情上，在我们的服事的事情上，我们应该做好我们的本分。但是很多的东西上呢，我想我们也可以祷告，神啊，你加倍 加倍的恩典临到我，或者甚至让我们凭信心多走一里路，看神怎么样祝福我们，而不是说神啊，你给我，我再给啊，你来祝福我了，我才来做别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凭信心做，神就会加添给我们，因为这就是信心啊。如果神已经给了你才做的话，那就不是信心了。就好像你信耶稣，不是去了天堂回来了，你说我才信耶稣，没有的，只是因为你听了这个福音，听了别人把这个东西传给你，你说好，我有这个需要，我知道我需要得救，我需要罪得赦免，所以我接受这个耶稣，所以我就接受了，没有看到别的，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正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很快的2016年就要成为过去了，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不但是欢庆这个圣诞节，但同时呢，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深深的来思想，到底过去的这一年我为神做了什么。更重要的不但只是服事上或者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是说我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不但只是为神啊很勤劳的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是看我们生命的神，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如何，不是在乎你做多少的功，而是在乎你的心有没有向着神更多的来寻求他。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是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我们再次的祈求神你赦免怜悯我们，因为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把你当作神，我们虽然说我们相信你，虽然知道神啊，你是我们的救主，虽然我们知道神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但是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方法，主啊，我们的态度，我们怎么样的来奔跑神你自己的道路，却显示我们并没有把你放在这样子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是神，全心的来服侍你，来爱你，主啊，没有把你当作神来亲近你，当作是阿爸父神这样子的来把生命全然的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软弱，但是今天主啊，你却愿意我们更加的委身，加倍的主啊，当我们认识不但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何等欢庆的事情，但是主啊，今天让我们也深深的思想，主啊，你既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所放下的是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很多的时候你也放下了你自己的全能，放下了你这样子的一个神啊，你伟大真神却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祈求神你怜悯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今天再次的认识到神啊，你是这样子伟大的神，故此我们应该俯伏在你自己的面前，全然的交托，全然的来到顺服你。主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只是为了你的缘故，主啊，我们这样子的来奔跑，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祈求神你继续来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要分别回去的时候，主啊，你就保守我们的脚步进出，让我们平安的回去，并且有很好的休息，明天有体力精神继续的来奔跑。当我们在奔跑的当中，我们也是更加的认定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就是成为光，成为盐，能够照亮在人的当中。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